啊，其实这样，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读这个《入声歇行》就会很亲切啊，就会很亲切。下面我们应该会比较快，下面这个篇幅都比较短，而且我有的也不一定就是说非常详细的一字一句的去讲，只是因为很多内容重叠，但是我主要是目的是我们从，因为有三位大师，寒山大师他是从偏重于禅宗来解释东西。藕益大师，他是他的根本呢，是用这个天台宗的原教来解释，然后呢，法藏大师，因为法藏大师很特别，因为他参与了这个《入楞伽经》的翻译，他也参与了这个《华严经》的翻译，因为他也是华严宗的这个开创者之一，所以华严宗后来叫显首宗啊，就是因为华严经里面有个显首菩萨，叫八十愿华严经的这个译者，那显首菩萨呢？就是当时法藏大师他给武则天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呢，讲《华严宗》的时候呢，然后地震，地震就是引起地动，地动在佛教看来它是一个瑞象，所以说武则天给他赐一个法号叫显首，所以说又叫显首宗，又叫显首宗，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华严宗的这个祖师嘛，所以说呢，他又参与了这样一个译经。所以他讲的这个《入楞伽经选译》，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个。其实，在我们的大藏经里面讲的，找到很多的这个注解，近现代也有很多注解，但这是非常经典的，还有不同的代表性。但我们后面我还想把一篇，太虚大师一篇短文，但很简约，用这个中音域来解释这个《楞伽经》的这个核心意义，也可以去，到时因为这个很快就可以讲完，所以把这个学了，我们再学太虚大师，就是由。刚翻译的这个《清源经》，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民国时期啊。当然，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如果你要真的仔细研究的话，你去看这个，澄观法师的啊，这个《楞伽经译观》，厚厚一本啊。那个就是你愿意深入研究，那是可以的。其实，但我个人更倾向，如果你要真正想要去，你要去学，你要甚至你说我以后要去讲，那我个人推荐你去看这个藕益大师的《楞伽经译疏》啊，《楞伽经译疏》。非常好啊，非常好，还非常圆满，非常圆融。因为为什么讲古人？古人他具有原创性，而是后人是不可企及的。我们近现代看到的大多都是这种把古人的整理一下，对吧？整理把这个整理出来，再作为一种等于说一个普及版的而已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我们把这个答叫《入楞伽经选译》啊，大家看一下能找得到吗？就是，《入楞伽经选译》，法藏大师的。那么我再发一次，大家可以，我这发的群再发一次就简单了，大家直接打开就是，稍等一下。这实际上两卷，并不长。我们看一下啊，所以这个，反正他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所以说他都用十，华严宗都是从十个题目、十个纲目来解释的，因为十圆满嘛，十代表圆满。我们看一下，法藏大师《入楞伽经选译》，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入楞伽，我们要入自心限量，入自觉圣智。打开我们自信宝藏，或者是我们要进入佛的果地的这个根本境界的时候，那我们需要这里边的这个就这个入楞伽经就有个这本经的这个核心义理叫玄义啊玄义，前面的那个楞伽经玄义也叫玄义啊，那么憨山大师叫补遗，憨大他在观了一些笔记以后，他是为了揭示他的这个科判的这个内在的关系，然后揭这个经文的这个血脉相连的这种逻辑关系啊。然后他把那个写了个楞伽补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入楞伽经选译》啊，这个法藏大师，这个也很有特点。他说是这个经呢，用十门分别，从十个方向、十个方面来解释这个楞伽经啊。一个呢，教其所缘，教其所缘就是说为什么会讲楞伽经呀？为什么讲楞伽经？因什么而兴起了楞伽经呀？第二呢，藏部所摄，藏部就是说在这个。三藏里边，菩萨藏和这个声闻藏里面，它属于哪一个藏？就大藏经里面，它属于哪一个部类？第三呢， 显教差别，它教义的差别。第二呢，教所背基，就是这个教所背基，就是说能写经针对的是什么人啊？针对什么人？第五呢，能权教体，什么是能权？就是能权所体，就这个它的体是什么？它的这个能权者是什么？哎，第五呢，所权宗趣啊，能权者是就是能说者这个本体，这是什么？然后呢，说的什么？就所以叫所权宗趣，叫宗和趣，哎，宗趣。然后呢？只是经题目，它经题目放在第七项，第八项是布类传，布类传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来历啊，这个经，之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这个，憨山大师也讲了这个布类传，也引用了他这个说法。那么第九是义理分，因为布类传义这部分，因为法藏呢，它那个时代最近，所以它比较清晰，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从历史上来讲最贴近于历史的史实的。第九义理分歧讲这个楞伽经的义理啊，里边的种种的这个义理，然后呢随文解释，第十随文解释，实际上这个总共呢只有这个很短，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教起损，就是为什么佛要讲楞伽经啊？他讲这个原因呢，先是总的一个原因，后面一个别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原因啊。他总的来说，就是从总的原因来讲，就是说一是法华，就是总的是为了一事，什么与总的就是为了一个大事。法华经云说，诸佛出世为以大事而出，诸佛因以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就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这就总的来说，佛讲一切法都是为了众生，为了令众生获得佛之之见，获得佛的根本智慧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事，但这边的这个标点啊不一定准确，因为没有来得及标啊，就所以我们就用现成的别人的这个地方啊。他说为了一事，就法华经里面说的，如来为以大事因缘出行于世啊，这个大事因缘是什么呢？令众生为众生开示，令众生悟入，对吧？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他解释说，佛的本意呢是令以自己所得的这个正德的境界呢，授予传授给众生，这是本意。所以佛的本意，佛什么是诸佛的本法？诸佛本法就是令众生皆成佛，因为众生本有这个宝库，让你打开这个宝库，你就和佛一样的啊，就和佛一样的。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别显，这是总的来说讲这部经，它是所有的经都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呢，别显。就是特别的显这一部经的特殊之处。他说诸圣教其发起的时候呢，必有种种的因缘，它有种种的多缘来多端数过成算，就是这个因缘是无量因缘，对吧？智论的这是大智度论里边说，犹如须弥山非无因缘，非少因缘而令大地震动。般若教起的时候，就行起般若教的时候，因为大智度论是解释般若教的嘛，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摩诃，就是这个二十愿摩诃般若经的。那般若教起的时候也是无量因缘，就像须弥山一样的，才是无量因缘形成的，是吧？他说广如彼说，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因缘，但现在特别的显这个经的这个因缘，显它有十个方面：一个顺骨，第二满愿，第四机感，第三机感破恶回邪。舔真的，然后呢筹问除疑显实成义。我们看一下这十种因缘啊。第一顺骨，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文顺骨，就是说因为过去诸佛也在楞伽山讲这个无法三性八十二无佛的内证法，所以说呢我也是要讲佛就是顺，就是按照古来的过往诸佛啊，历过去的诸佛的这个模式和地点来讲这个法，到楞伽山来讲的。他所以说呢，未来诸佛也是这样来讲的，这叫顺骨的，犹如大王之路三世同游的。第二满愿，就讲这个教起愿，讲为什么讲这个教满愿呢？过去佛过去曾见古佛说内证法，因则立愿。他说今既成佛，筹满本愿。佛过去也见到过去佛叫这个讲这个法，所以从这也他自己有这个愿，他在因地也立这个愿，就我讲这个自己所证的这个圆满法。所以说呢，佛闻就是楞伽经说，如来本愿力，故当为如说。所以我讲是因为我本因地有这个愿力，就我分享我的真实境界啊。第三机感，机感就是说，菩萨和城中的夜叉等的，他根熟疑闻，所以这是 他是对根属上是对上圣根生，就是临门一脚要成佛的众生，根性成熟的众生来讲法的。所以说，这是机感，就是由大机的菩萨感应到佛来这个来讲法。他由这个他们来感应到佛应机说法。如文里边就是楞伽经说，罗婆那王劝请品里边也说到这一点，是吧？第四是破恶，破恶破什么了？破罗刹等恶毒心，所以说要断诸杀生食肉，哎，所以后面楞伽经最后就讲不要吃肉啊，不要杀生啊，所以说这里边讲的真的比品就是这个断肉品里边有的。第五回邪，回邪是令那些外道这个邪执的这个二乘执能够返回来的，或者就是把他们这个破除他们这个邪见，就为破四宗诸外道等，令邪执永尽归正见。那如下广说，这个字念舔吧，是吧？舔执者是吧？抱舔天物是吧？第六舔执者就是说破二乘的这个法执之见，二乘诸法之见啊，诸人的这个法执啊，乃至令彼定性二乘，这定性声闻也回向无上大菩提。因为这个楞伽经讲的这种，比如说有一禅题，有菩萨一禅题，那菩萨他为了度化众生，他是不成佛的，对吧？他永不成佛的啊。那还有这种，像罗汉呢，身为他有化身的大乘化现出来的这种，哎，但这是这定性声闻，让他们回小向大，是吧？第七酬问就是酬请大会百八问，是吧？以及酬随事别别问，就后面的39门，是吧？那第八除疑，就是为初学菩萨闻诸大乘经所说深意。初学的菩萨听了大乘经的深意的，没能觉了三种疑啊，没能生了三种疑。首先有什么疑呢？就毕竟空。如果你听了毕竟空，你觉得没有因果啊，这是不是没有因果是吧？第二，听说如来藏具足功德，然后就如来藏是不是外道神我？所以后面他讲是谬解菩萨，就是说错解、误解了大乘原教的菩萨，在这里破除他们的疑惑啊，破除他们的误解。首先就是说偏空的，然后呢，把如来藏理解为神果的。所以这边有楞伽经很核心的一句话，关于如来藏，他说：“当善知或者当觉知，无我如来之藏。如来藏实际上是本身，它是无我的啊。闻能所心境，执无为实。”然后就说，听说有能有所有心有境，他觉得无为实，今明真空，其必不坏幻有，哎，性德具体不碍真。我讲这个唯识性和唯识相的不二的不二的这种观点啊，虚妄之境皆从心现的，唯破此等多种疑惑。所以说，哎，这经里边就这样来显示这个内容啊。第十是即就显示大乘的根本。最根本的原始之教的最真实之义，所谓无法三自性八十二空，莫不皆于自心如来藏力。就是说，无法三自性82无我，其实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如来藏心建立的。我们可以说妄心建立，但是妄心之体就是如来藏，实藏即如来藏。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它还是真心之显现。真心之妙用啊！为学大乘者呢，生正见，令生正见，产生正性，由此正行，由此成就，对吧？第四成义，就是成义者，就是说令诸菩萨从正性一直到正证，断障得果，是吧？破疑就生信嘛，对吧？破疑生信，做宝莲花，最后成正觉啊！所以这是教其因缘，这为什么讲这个教啊？有十种因缘。第二名赞布所就这部教呢，在这个三藏十二部里属于什么呢？他说呢，合藏所说呢，他说有三藏，首先呢，就三藏，从三藏来讲，从二藏来讲，他这个藏呢有三藏、二藏。首先呢，就这个还有十二部，三藏十二部，就是说，先就三藏来说，三藏里边就是说经律论嘛，那它当然它属于经藏，对吧？修多罗叫气经，气经叫气理气机，气理上合。佛究竟之理，下应众生相应之机，叫气理气机啊。气经就是藏，所以它是，这是从这个职业地名。第二呢，所以这三里面有修多罗，还有毗奈耶，这主要是这个律藏。 还有阿毗达摩是论藏，经律论三藏，对吧？阿毗达摩叫对法，阿毗达摩就是简则妙理，明了对治，对法之藏，所以说这一主理名。那么这三藏里边呢，楞伽经属于什么呢？它这里边是为气经藏，属于气经的，属于经藏的经律论三，它属于经藏的。因为涅盘中始从如是至终至奉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都是气经啊，这像涅盘经也是这样的。这样他说，但是呢，或者呢，它这某种意义上，它也属于对法，也属于论，它属于经中之论。有的经里边有很多论辩的解答，也有这个论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因为瑜伽师地论来讲，世尊自说循环言和，就是循环言和，就是循环往复的这种辩论啊，就辩论是明了法相为摩达利伽，摩达利伽就叫本母，也就是本母就是对法，就是论，就阿毗达摩的意思啊。所以说这里边有问答言复啊，所以他也是讨论，所以他既属经，但是主要属论，但是也可以在有部分这个论藏的这个味道在里边啊。味道在里边是吧？因为说经呢，是按照涅盘经说，如是我闻，信受奉行。然后说论呢，就是说瑜伽师论讲的这个摩达利伽，摩达利伽本母，本母呢就是论啊，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啊。所以说呢，也是对法藏舍，它也属于这个论藏里边。它如果如果从另外方从这个律的这个角，这个律是调伏心性的，它有调伏之意啊，也有调伏之意。好，这是从三藏来讲啊，因为律里边它包含了什么？比如说性戒，不吃肉就是性戒，它是包有戒律的因素在里边啊，所以三藏所这个含义的这个所摄。第二，二藏实际上是，有这个前的三藏是有大小乘的，通大小乘都有。那么另外有一种就是二藏，就是把所有的经教呢分为声闻藏和菩萨藏。就是有一部分是对声闻讲，有一部分对菩萨讲。那这个地方当然是针对菩萨的，对吧？他说缘觉有即教者，也是资生，也是声闻。就缘觉的菩萨，缘觉的人呢，他有听闻教的，他也是属于声闻藏。有不借这个教而悟道的，那是由思修而得果的。他这个就不立无所谓藏，对吧？所以说这个里边呢，不立缘觉藏，就二藏里面不立缘觉藏。然后就你听所就所证所得的离果不异诸声闻，所以说又立二藏啊，所以唯立二藏就唯立二藏，因为缘觉他最后他听的那个东西，他也在声闻藏里边，所以说只有两种声闻菩萨藏，缘觉呢一部分归在声闻藏里边。好，这是他说呢这个。也有另外一种立藏的方式，比如说普抄文殊、普抄三昧经及入大乘论，三藏名三乘名为四藏，把三乘分为三藏。它这个经呢，它是菩萨说啊，所以它是针对菩萨讲的，是萨文，但是里边也讲到小乘里边的一些内容。所以说32部中，所以说主要是菩萨藏啊，就是说32部中属于什么部呢？它为一部以瑜伽，或者是一部30部，或者唯一部以瑜伽论中方广部，这是菩萨藏。其他是捐书经，是声闻经，或者三部是方广、悉法、受记，其他是9个是这个小乘。就《法华经》里面，这《法华经》讲的，还有这个9部，这个多少部啊？就有9部、3部、2部是9部是除论义、因缘、譬喻，其他的是大乘啊，《涅盘经》里面说到的。或者12部，我们通常说3藏12部，对吧？我们把一代十教分成3藏12部。那12部里边讲的大乘经的字句12，或者12所不摄，小乘里面有12说法，是吧？法华经说受持12部未足为难，信受此经实为难。那等于说把它放到外边去了，把这个法华经大乘是放到12部外边去，或者是大乘的3藏12部总不摄，是吧？因为理超言外，也可以说。它就不属于12部的任何，因为它的理是超越言语之外的啊，超越言语之外的啊。所以说，经里边说言说别是行，真是离文字。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它不能归在经律论三藏或者三藏12部里边任何一部分，因为它的真实的东西呢是超越文字的。所以它里边说言说离别是行，真实离文字，又说。我不说一字，对吧？我只说一声不说一声，所以说， 言即无言，啊，所以说摄无所摄，所以这个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部了，啊，所以你看他讲的非常，只是他也很通透，对吧？他也很通透，自成体系。好，这是，这是藏部所摄啊，就三藏十二部这个一个，他属于哪里？最终他哪里都不属于，他属于自心，对吧？他属于自心，任何人都有自心。好，第三显教差别。佛法东流，佛法东流从这最早的萌芽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吧？在这个地方上，这佛法东流着，这此方住德分教开宗，就中到我们汉的传到中国以后呢，中国历代的大德呢，早期的大德的分教开宗，成立了各个的宗派啊。差别纠纷难被说，及西方诸师又传了西方的种种论师，所说的有种种差别。他说这些差别呢，他在《华严经记》里边他有说法，对吧？如果依此经宗即通，如果这些这个教的差别，他现在说种种的西就是印度的和中国的种种差别教相啊，这个姑且不论，但是如果纯粹按照这个经，《楞伽经》里面讲到宗通即说通，对吧？通宗通教，即这个种类相说的话，就可以。分为四种啊，分为或者四或者五，比如说四，把这个一切的法呢变为有相宗、无相宗、法相宗、实相宗，对吧？有相宗、无相宗、法相宗、实相宗啊，就说略是四宗，以六种义来是这个四宗啊。首先是就法术，首先呢这个有相宗呢立了75法。有为无法，这执实执法，这但是这些都是执为实有的，小乘里面讲的。第二呢，破比前所破这个有相宗立的法相，叫破相宗，对吧？叫这无相宗，那是荡尽归空，性无所有，是吧？第三呢是，就是二空真理，相想俱绝，如般若经等中观论，这是有相无相，无相对破有相，是吧？然后呢，第三呢是法相宗啊，法相宗里面有什么三性三无性啊？三性什么东西啊？就是遍计依他圆成。三无性啊，是针对遍计是这个相无性，针对依他是生无性，对针对圆成是圣意无性。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三性三无性的这个说法，在这个解释密经里面有的三性三无性啊。三无性，那说这是法相宗啊，第三性三无性，然后有为无为，然后色性就白法，就是白法明门的色法心法的开为一白法，它都是以实心之所建立，如深密经就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这里边说的，这叫法相宗。还有实相宗，实相宗会前教宗所立法相，就前面三里边三种的法相呢，都是从哪来？如来藏啊。缘起，如来藏缘起，称实显现，这个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华严宗的最核心的东西。华严经讲一切的缘起是什么？叫性起，从真性中缘起的。所以就是说，即使假的，它的本质也是真的。所以就是统统一真法界，一切法界都是一真法界。这个里边就是憨山大师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实藏即如来藏，无法三自性，它如果说在相中它是有，如果在根本上它是唯心所现，你要超越它才能真正契合到实相啊。这讲的是非常核心的东西啊。所以说，虽然我们后代的讲经，它实际上也从前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义理里边，它实际上把它的精华上也传承，这就是经之精演，就核心见底，它这就是传承。核心论是一个东西啊，好，所以说都是以如来藏缘起称实显，称实就是称性显现啊，叫实相，就一切法皆是实相啊，就是犹如金做庄严具，对吧？前面有这种比喻啊，对吧？犹如金做庄，就是说你用金，就是说金子，你可以做成这个瓶盆，对吧？做成这个佛像，做成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就是金啊，就是金啊。对于一个做生意的人。你一块金子，你是个佛像，你是个杯子，你是个啥？他一看，哇，这值多少钱 ？OK， 他不管要长啥样子，但不过实际上还是有工艺，还有价格了。但我这就比喻，就是说它是一种平等嘛，它是一种平等。 他说，就比如说《楞伽密言》等经，《楞伽密言经》《起心论》《宝性等论》里边都讲到，其实上就讲到实相，一切法相就是实相，是实相。这是前面的，按照这个四种啊来讲的，就是说，有相无相的法，叫有相无相法相，实相宗啊，这是这个根据这个来解释啊，这个来解释的。然后从心识的角度呢，就是说从心识的角度来解释的话，第一个，比如说在第一个有相里边，它就立了一个六识。然后呢，无相宗里边就是这个般若这类的，它是名六识空的，然后没有别的，并没有列七八识，就六识空了以后，实际上楞伽经般若六识空，整个就是涅槃，对吧？六识它灭掉就是涅槃，但这个灭并不是让它死掉，就是六识的妄想灭掉，对，它真智现前，无分别智现前，是吧？好，那这个这个有相宗是六识，无相宗名六识本空。法相宗呢，就建立了八识，法相唯识学，对吧？法相宗建立了八识，都是呢，但是呢，八识呢，都属于生灭心。法相宗主要偏重于阿赖耶识，认为它是，甚至有的安立了一个第九识，对吧？甚至安立了第九识。但实际上，我们后代的这个像玄奘大师《成唯识论》里边，基本上它是这个没有另外的九识八识的体式清净，对吧？或者转译以后，这个译书就转成这个这个大圆镜之后，那他这个阿赖耶这个名字就去掉了，对吧？去掉了，他成清净识了，这样。那这是所以说他讲法相宗呢，主要是偏重于这个八识这个生灭，不合真性。但是实相宗呢，就明八识都是如来藏随缘所成，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就是核心。这个在藕益大师和这个憨山大师注解中是一模一样的，但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这个起心论里面，心生灭门，心真如门啊。太虚大师讲，心生灭门就是唯识相，心真如门唯识性，所以这就真正的最高级的圆融的智慧的人才能够一言以蔽之，就非常核心的一句就把它讲出来啊，就这样。因为他这个一句可以对应千万句，都没有任何障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真，所以这个实相宗呢，就是说八识皆是如来藏随缘所成，这个正是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憨山大师和藕益大师讲解的最核心的圆教的道理，圆就圆在这里，不二，对吧？圆就圆在这里。所以说皆是如来藏随缘所成，然后呢，一生灭，亦不生灭，就是生灭和不生灭是性相交彻，不生灭是性，生灭是相，但这两个是交彻，是不二的。这个观法在楞伽经上处处显示，在技术观法的层面，它处处显示这个东西，所以说唯心是观，真如是观，实际上严格来讲，它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圆满的观，它本来就是这圆教之观，就是任何东西就是圆满法界，就是这样的。好，这叫性相交彻，融叫融无碍各如本部经论所明，然后呢，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讲，从这是刚才从这个心识的角度来讲，然后从这个缘起的角度来讲，第一个说有，就是说法相中说有，这个无相中说空。这个就比如说这个相中有相中说有，无相中说空，这个法相中说亦空亦有叫遍计法是法，这类法相相当于唯识学，就是说遍计空依他有，遍计是空的，依他是有的，圆成当然也是有的，对吧？亦空亦有。第四呢，指这个实相中非空非有，这是叫判教，就他把一代史学判为四个教，就是说有相无相法相。然后呢，实相是这样的他说，第四是非空非有，就是相无尽，所以非有；性不碍缘，所以非空性不碍缘，所以非空。理事俱容，二边双髻，不妨一味二谛宛然二谛宛然这是从第三个角度，意空讲的这个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讲初衷呢，就是说，就回想向大这个一个作用啊，就是提拔 小乘的这个角度，让它归大这个角度，就是说，初中学是这个，有相中，名一切二乘总不成佛啊，一切二乘就不能成佛。第二呢，这个无相中呢，定性二乘亦不成佛，定性生不能成佛。不定性中，不定性中的一个不定中，已入见道者，则不回心，是吧？自下位中可有下面的这位中有定有可以回心入到菩萨道。那么第三呢，则是法相宗，法相宗里面讲这个定性不回，就定性的，就是有一些人是永远不能够，就声闻就是声闻，这一禅体不能成佛，有就是各自的种子决定他有些人是不能成佛的，是吧？大不定种性才能够证到罗汉，也可以回心向的，但有一种定性呢，它是不能改变的，是吧？所以并不是一切众生平等，一切众生能成佛的，这是法相唯识学的一个说法。第四呢？第四就是说，这个实相宗中，定与不定，一切都会，就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都能回向向大，都能回归法界，一真法界。说定者要入涅槃方，就是定性声闻进入涅槃后，涅槃久醒了以后，他然后才真正能够回向向大，涅槃久醒。不定者呢，即身回，不定性他在他有生之年，他就可以回向向大，因缘之下。第五呢，就乘者，前面是就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个，那第五呢，就乘者，这个初宗呢，就是无相宗呢，只有三乘，没有一乘，这个有相宗呢，这有相宗唯有三乘，没有一乘，那么无相宗呢，它有三乘，也有一乘，叫三显一密，第四呢是唯一无三，第四呢四宗啊。三显一密，这四宗唯一无三啊，第四宗呢唯一无三，就一乘究竟悉成佛，所有众生皆成佛。第六呢，从持法之人来讲，就是说这个能起啊，就初宗是达摩多罗等论师所说，而不是这个就讲这个持法之人啊，持法之人就是这个讲这四种法的人啊，第一个就是有相宗的。他是达摩多罗这些论师他们所传承的。第二呢，就是说无相宗，就是龙树提婆，相当于般若学啊。第三呢，是法相唯识学，就是说无着世亲他们所传承的。第四呢，就圆教宗，相当于这个马明坚毅等所持，就像起信论啊这些，就是圆教的，这个就是实，他这也叫这个实教啊。还有于宗于义，他在华严经记里边他有解释啊。此经呢，就是楞伽经呢，与上面的四种中，四种里面就是说有相、无相、法相和这个实，就和这个叫啥？最后一个叫啥？叫实教啊，就是这个实相。实相从这个里边来讲的话，就是说第四所说通义俱全，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属于第四，但它也有部分是和前面的这个有相关性。就终极的，它是这个实相显示实相的。